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6月30号，公元2015年8月14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瑞士藏人在联合国前开展第44次西藏问题游说；探监权被夺一年后，刘晓波兄弟获准探视；前藏人政治犯将向各国驻印机构开展游说；加拿大汤姆森河大学将展出珍贵佛教文物。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居住在瑞士的几户藏人家庭近日在联合国大楼前开展了第44次西藏议题请愿游说活动，特别呼吁联合国能够关注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中共监狱中突然身亡的案件。有关详情下面请收听邓云的报道。
8月12号周三拉嘎日当天，达仓公雀与扎登仓巴桑等居住在瑞士的五户藏人家庭聚集在联合国大楼前的广场上，开展了第44次西藏议题游说请愿活动。达仓公雀家家长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这一活动举行至第44次之际，发生了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中共监狱中突然过世的噩耗，因此此次活动特别呼吁联合国能够调查仁波切过世的真相，同时关切其他仍在中共监狱中的境内藏人政治犯状况。据介绍，几户藏人家庭向联合国秘书长致函，要求联合国实行针对西藏问题所制定的几项决议，敦促中共无条件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重启藏中对话。呼吁函也指，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狱中突然过世的消息加深了人们对其他藏人政治犯的担忧，中共必须保障他们的安全。这一由瑞士藏人家庭自发举办的西藏议题请愿活动于2012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展开，活动的主要诉求是为了寻求国际社会对西藏局势给予关注，支持西藏抗争。几户藏人家庭利用每月第一和第三个周三拉嘎日，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前开展游说请愿。达仓公雀介绍说，第44次游说活动与往常一样，几户藏人家庭的成员手持西藏国旗，摆出境内外自焚藏人的照片，向过往民众介绍境内藏人的苦难、自焚浪潮的背景，以及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行政中央在自焚事件上的态度，同时向来自中国与欧洲各国的游客散发中英法三种语言文字的境内宗教人权报告。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中共监狱中服刑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剥夺了一年多的接受探视权利后，终于同自己的几名兄弟见面。据悉他的健康状况良好，但整个探视过程都被监控录像，谈话过程还多次被狱警打断。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因于2008年起草零发宪章而遭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为罪名判处11年有期徒刑，一直被关押在辽宁省锦州监狱中。总部设在香港的权益组织中国人权名誉信息中心近日表示，中共政府剥夺了刘晓波接受探视的权利长达一年之久后，终于获准他的兄弟前去探视。 8月4号当天，刘晓光、刘晓辉与刘晓轩三兄弟被获准前去锦州监狱探望刘晓波。然而从他们下车起，当局就开始录像取证，整个探监过程也是隔着玻璃窗，通过电话与刘晓波讲话，全程被录像，谈到较为敏感的话题时也立刻被狱警打断。据悉，刘晓波目前身体状况不错，但他仍被单独关押，不许跟其他犯人交谈。刘晓波的家属也提出，他每月一次接受探监的机会，同亲人通信的权利等被剥夺，违反了宪法及监狱法规定。国际社会在过去数年中不断呼吁中共政府释放因言获罪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但当局至今未做出任何的正面回应。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前藏人政治犯巴卓近日宣布自己将独自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向各国驻印度大使馆开展西藏问题游说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西藏境内政治犯们的处境。
曾在中共监狱中遭受多年折磨的前西藏政治犯僧人巴卓于8月12号当天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己将向联合国驻印机构以及各国在印度的大使馆展开营救西藏政治犯的游说请愿活动。僧人巴卓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从1959年中共武力侵占西藏以来，藏人便一直遭受着高压统治，而且自2009年至今，已有上百位藏人自焚抗议中共统治，更有无数人被投入牢中。近日，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在当局的关押下突然身亡。巴卓说自己将从本月16号开始对联合国与欧盟的驻印机构、各国驻印度大使馆以及印度外交部等35个部门开展为期十多天的营救西藏政治犯活动。他强调自己将向上述机构呈交有关现今境内藏人政治犯处境的请愿信，呼吁各方在了解真相后能够向中共当局施加压力，促使中共立即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藏人政治犯。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僧人巴卓还指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丝毫没有反省强硬的治藏政策，反而加剧了对藏人的打压。因此他呼吁各国的远藏组织及藏人团体也能够加大开展引救藏人政治犯的活动，使上百位自焚同胞的诉求能够早日实现。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将举办以佛陀慈悲为主题的佛教古文物展览，其中包括由达赖喇嘛尊者提供的珍贵展品。下面请收听罗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位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汤普森河大学，在各方的协助下，将于当地时间14日傍晚展开主题为佛陀慈悲的佛教古文物展览。威廉姆斯胡市市长瓦特、当地第一民族议会领袖以及汤姆森河大学的代表们都将参加展览开幕仪式。据加拿大威廉姆斯胡论坛报报道，此次校方计划展出3000余份佛教文物，其中包括由达赖喇嘛尊者提供的 拥有2600多年历史的珍贵文物，另有其他来自西藏境内的沙迦文物，以及缅甸与中国的佛教文物。据报道，主办方展开此次为期3天的展览会，是为了透过让民众聚集在一起，认识这些珍贵古文物，关注爱与慈悲，进而促成市区的和谐发展。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的藏人作家桑杰佳撰写的文章《从历史上的边境管理看西藏的主权独立》。中国政府的逻辑是，清朝皇帝与达赖喇嘛也不仅是檀越关系，而更有上下主属关系，因此西藏和满清是上下主属关系。当然的，民国政府与西藏是上下主属关系，也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藏自然是上下主属关系，也就有了铁的定律，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中共对西藏的入侵和占领，以及这延续了60多年的西藏当代问题，就可以一笔勾销。我不想就满清是不是中国的问题进行专门探讨，不过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质疑、清理这个问题。且不说藏人的历史观和西藏历史的记载，退一步，就算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西藏与印度、尼泊尔、不丹和西京等国发生边界、口岸纠纷、进行交涉时，都是由西藏政府全权处理？为什么不需要请示满清或国民政府？为什么中国政府参与西藏外交事务仅仅始于1954年？为什么所谓的中央政府在这些关乎国家主权的事务中没有份耳？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除了霸道的在西藏前面加上中国二字之外，根本无法自圆其说。所以在中国自己出版的《西藏自治区外事杂》中，拿不出一份具有说服力的有关满清、民国政府参与西藏与印度、不丹、西京、尼泊尔和缅甸边界事务的证据。西藏政府方面不仅保存着完备的在与邻国就边境问题上进行交涉、约定和划分记录，还对中国政府避而不谈的西藏和中国边境问题，从满清到国民政府以及中共入侵时一直要求归还被占领的西藏领土。西藏自治区外事杂第一篇边界口岸中，在介绍西藏与印度西中东段边界时，在西藏前面加上中国两字，西藏和印度的边界成了中印边界，而中共入侵前的西藏与印度边界以传统习惯边界线轻轻代之，或者对西藏政府与印度方面签订的有关边界条约根本不提，或者如某些华人西藏史研究者一样，在西藏历史里画蛇贴足地加上道光22年、国民8年、中央政府、西藏地方政府等，这样就成了中国历史。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藏人作家桑杰佳撰写的文章《从历史上的边境管理看西藏的主权独立》，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亮。